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无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先讲中观总义。那么中观总义呢，主要是帮助我们进入这个中观的所权。那么实际上中观的所权义就是一些诸法的空性，或就是说这个空性呢也叫做实相，有的时候呢也叫做如来藏。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抉择，为什么要这样进行观察或者学习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众生呢，从本以来无始以来都安住在这种实相当中，就是因为没有认识的缘故呢，流转到现在。所以现在呢，要让我们认识到本来如是安住的实相。那么这个实相不在其他的这个地方，这个实相呢就在现在的一切万法的显现当中，就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说，如果真正的能够如理如实的了知而安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随顺于正道。那么如果没有了知这个问题，即便是形象上面的一种修法，或就是说一种修道以居士的身份也好，出家的身份也好，实际上都没办法真正的了知或者安住在这个清净的正道当中。也就是说呢，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殊胜的空性，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中观，那么实际上就是了知本来安住的法性的一种殊胜的方便。那么在这个中观当中呢，讲到了这个它的分类，然后呢它的这个理所破和道所破，然后呢宣讲到了人破的正理，如何抉择正见等等一系列的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呢在观察理所破，理所破呢就将显现认定为这个所破法。那么将显现认定为所破法呢，就是说在圣义理论面前肯定是要，就是说是对于显现本身做观察之后，才能够认知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空性，万法的实相。那么前面呢已经讲过了，如果不破显现呢，那么对于这个无颠倒的机、无颠倒的道和无颠倒的果，都是没办法安立的。尤其是在前面观察这个无颠倒果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在成佛的时候还存在不清净的显现，那么这个是一种这个不合理的安立方式。下面呢引用这个大德的教言呢进一步举止。根登群培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所见的山河大地在成佛之后所见依然相同，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讲，如果我们认为现在我们众生面前，就是说我们人面前的这些山河大地，它是这个是有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所破法，它的法界当中仍然存在。那么如果认为因为这样一种显现法如今如地如是的安住的缘故，所以说呢在成佛之后佛陀看到的山河大地仍然是现在我们的山河大地，或者现在我们修道的时候呢所看到的山河大地，那么当我们成佛的时候呢还是见到这样一种相同的山河大地。那么如果是有这样一种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有进入大错特错呢？因为所谓的这个显现法只是观待不同的业力或者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业力，它有一种暂时的显现而已，在所境当中，在它的这个本体当中根本没有一个所谓实有的显现在这安住。每一个众生所看到的显现都是完全相同的，乃至于成佛之后呢只是没有实质而已，只是没有执着而已，所见到的这些显现法仍然是一模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正确。草的甘香味只有驴子的心识才感觉得到，一旦这种心识从驴子体内消失，驴子再也感觉不到草的甘香味了。那么这个是以比喻说明，那么当一个有情转为驴的时候呢，它就是安住在驴子的心识，它有一种特殊的业力，它不共的业力。那么怎么样业力呢？那么这个驴子呢能够感觉得到草的甘香，就对我们来讲呢这是一种青草，或者就是说驴子来讲是一种甘草。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很甘的草呢，驴子吃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觉得非常的香，有一种甘香味。但是呢这样所谓的草的甘香味是不是真实如实的安住的，是不是有一个有实相的方式或者说是不空的方式安住啊，这个草本身就是甘香味呢？这个是不决定的。为什么不决定呢？因为就是说通过有一种这样一种业，如果就是说转成驴子的时候或者山羊或者牛等等有这种特殊的业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感觉得到草的甘香味。那么一旦这种心识从驴子体内消失，也就是说这个有情转身了，转身之后呢他的心识从驴子体中消失，转为另外一个人等等，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驴子呢再也感觉不到草的甘香了。那么这个说明就是一种特定的业，有一种特定的有境的业呢才能够感觉到一个特定的所境的这种法，或者就是说好也好或者不就是不好也好等等。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友情来讲，对人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认为这样一种饮食，它是一种好的或者不好的感觉。那么如果转一个这个心思，或者是转成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或者转为另外一道的众生，再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没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好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因此说呢，外在的这样法，不要说是成佛的时候那么不变化，实际上呢，这样一种外在的法，即便是换一个心思，换成另外一个有情的这个他的一种心识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变了，外在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干性味等完全就变掉了。所以说这个主要是说明这个外在当中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显现。下面是另外一个比喻，公鸡有一种测时报晓的意识能力，一旦这一心识从公鸡身体中消失，他再不能知晓夜间和早晨。那么就是说公鸡在早上在早晨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报晓，它就开始大叫，开始报晓了。那么它有一种这样一种能力，但是呢，同样的道理，这种心识如果从公鸡身体当中消失，这个心识进入另外一个人的身体当中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再开始报晓了。这个也是说明一个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呢，一个显现法在一个众生面前，我们认为是固定的，但如果一转成另外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身体的时候，或者在另一道的时候呢，另外一道的时候呢，这样一种显现完全就变化了。那么能够最好说明的就是昨天我们所引用的这个六道众生见一碗水的比喻。六道众生见一碗水的比喻同样是一碗水，但是呢，六道众生所看都不相同。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地狱众生，那么我们看一碗水的时候呢，就看到龙穴，或者看到这个铁水主要是看到铁水。那么在转成恶鬼道的时候呢，同样一碗水，我们见到是龙穴。然后如果转成人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是一碗水。那么如果转成天人的时候，这个就变成甘露了。那么这个外境在不断的变化，那么这个外境在不断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样所谓的外境是跟随自己的业而变化的。第二个问题呢，之所以它在不断的变化，本来就说明这个显现本身它没有自信。所以乃至于成佛之后看到这一碗水呢，完全见到明空无二的法界。那么通过这个方面一系列的比较，我们就知道呢，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似乎非常坚固的，似乎永远不会变化的这个显现法，还是关待人的业力，关待我们的一种认知的方式，它在如是显现。那么现在我们学习这个问题，对打破对显现的执着非常有用。我们认为这些依法都是坚固的，全部都是如是如是安住的，所以说我们对它的一种了知方式导致了一种执着的方式。所以通过这样一种颠倒的执着方式呢，产生了有无是非等种种的概念。那么有了这个概念呢，就会产生我要或者我不要，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吸收啊，或者是个就是说排斥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行为。那么当我们处在这样一系列的行为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安住在它本身的法性当中。所以当我们要把这样一种种种这样一种实质，或者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各种样的细论泯灭之后呢，它的法性啊，它的实相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方面也是通过驴子和公鸡的这样一种例子说明啊，外边的显现绝对不是真正可靠的，不是如是如是安住的。那么即便是在这个在旁生道当中，一旦换个心识，它的显现马上就变到的话，那么何况说已经真正彻底的泯灭了二执着的佛陀，那么怎么可能在面前还存在这些不清净的山河大地的显现呢？那么前面就是从一个业力转换成另外一个业力，它只不过一种业力转变了，还是在轮回当中仍然有二执，仍然二取，只不过从此道转为彼道，或者从一种动物转成另外一个动物的时候呢，他的所见所闻全部就已经改变了。何况说佛相学当中彻底泯灭了实执，然后呢所有的业力所有的习气全部泯灭了，所以说导致一切山河大地显现的根源就是内心当中的这种无明啊，就这样一种种子习气。那么如果连这样一种子习气彻底泯灭之后呢，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全部就要消亡。所以说如果认为成佛之后还能见到这些显现的三号大地的话，完全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人类的所有知识都是由眼耳鼻舌身五识来摄取的，如果在五识之外再加一个意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会更加开阔。如果这双眼睛不是左右横排，而是上下竖着，我们所看到的外部世界的形象与颜色将会大不一样。那么指出这一段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了知的能够认知的所有知识呢，都是通过五识来摄取。五识的它的这个真上的因呢，生发的一种这个真上的因呢，是一种五根。所以说呢，如果在五识之外再加一个意识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析我们就可以这样一种这个更细部的这样一种观察。所以说呢，首先呢是所有的知识通过五识来摄取，然后在五识之外呢再有一个意识， 那么又因为有意识的缘故，我们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认识呢会更加开阔。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现在的一种认知的方式。那么下面讲，如果这双眼睛不是左右横排，就是说现在我们众生的眼睛，人的眼睛呢是左右横排，那么如果这个眼睛不是这样的，而是上下竖着的话，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界的形象全部要改变，全部都不相同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明啊，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肯定这个这个外部世界就是这样安住的，我所看到的肯定是真实的，这是只是一种特定的因缘之下的一种认知的方式而已。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眼睛上下一竖之后呢，那么外部世界全部变化，整个就变了。那么从这个外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还能怎么样，就是说明因为我们看到的缘故它肯定是真实的，我们那个体会的缘故肯定是真实的，完全没有这样一种情况的。所以说呢，还是说明一个问题，在特定的因缘当中见到了一种就是说暂时的显现，那么如果见到它的因缘一变，它的外在全部就变化了，还是说明它这个外面的显现完全是无自性。既然外面的这个显现是无自性的话，那我们在抉择法性的时候呢，必定要对于这个显现法本身予以破除，然后认知它的实相。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不管是左右横排还是上下竖着，所看到的这个法都不是实相，完全都不是实相。那么只有我们对这个显现法本身做一个最就近的观察，而且要用圣意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了知，不管你所看到的什么东西，它的就是说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的法性是空性的，它法性是一种这样一种无所有的这种实相。我们所认为的一切都是由眼耳鼻舌识提供的，此外没有其他获取知识的途径。所有的颜色形状都是由额头上的双眼来摄取，所有的声音无一不是由两耳内耳膜的震动而听闻到的。那么现在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呢，我们觉得自己存在的一切呢，都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或者说眼耳鼻舌身识来进行提供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渠道而获得这个知识尤其是呢，所有的颜色和形状都是通过额头上的双眼来摄取的。我们认为的颜色，我们认为的形状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就是额头上的双眼的摄取。我们认为它是白色的或者它是圆形的，都是来自于双眼。那么实际上呢，如果和前面的这个月城论师的这个观点对照起来观察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双眼，它的双眼呢是一种这个业力所成，或就是说这个双眼本身是一种有违法世俗的东西，它没办法见到法相，没办法见到一修诸法的实性。所以说呢，即便是我们通过双眼见到的颜色和形状都是完全不可靠的。声音呢也是通过两耳雷就是说两耳之内的耳膜震动然后听到的声音，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通常人类是在功能低下作用有限的五识之外再加一个迷乱心，然后武断的宣说所有知识尽在我的认识之中，把那些未出现在自己心中的道理都归结为无和不存在的概念中，这无疑将是万火之根。通常来说呢，就是说是人类是在功能低下作用有限的五识之外加一个迷乱心，就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五识呢，它确确实实是功能低下的，很远的地方见不到，很细的地方见不到，然后呢就是说是非常奥秘的实相等等也见不到，所以它的功能非常有限啊，功能低下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在这个之上最多再加一个迷乱心，这个迷乱心就前面所讲的意识，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功能低下作用有限的五识来摄取主要的知识，然后通过我们的意识来判断，那么就是判断。但是我们的意识呢，跟着居伯大师他在这个中观经要就是这部论点当中，他也讲到了，实际上我们的意识呢无始以来就习惯了两种思维方式，是和非就是是和非，有和无，那么就是这样的。那么不是是的话肯定是非，那么如果不是非肯定是是，那么就是说不是有就是无，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见到的就能判断在有和无当中。那么就是说是还有一些超越了有和无的这样一种法性呢，完全就没有办法就是说了知。所以为什么众生永远是落在这种细论当中，永远没办法超离的缘故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迷乱的心识在作怪，迷乱的心识在作怪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通过学习这样的这个教练就能够知道，那么除了我们所认定的有和无或者是和非之外呢，还有其他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对于这些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呢，我们要通过殊胜的真理来观察，打破现在我们固有的执着方式。打破这种固有的执着方式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一切万法的本来的状态。有和无不是它的这个本来的状态，有和无呢就是我们通过就迷乱的心识附加上去的。根本就把大师在中观经要当中他打比喻， 那就是假如说一个人只认识啊，就一个人他只认识两个人，一个姓王，一个姓张，啊，就是一个比喻。那么如果他肯定啊，就是说一个房子里面，一个房子里面有一个人，他如果肯定这个里面的这个不是姓王的，他马上就说这个肯定姓张。那因为只认识两个人，所以说如果不是姓王的，就是姓张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认识的方式呢，就是有和无两种。那么如果我们肯定他不是有，我马上就说这个是无。那么如果我们肯定他不是无，马上就说这个是有。所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心思啊，永远是在有和无、是和非，就在这两个方面在这个在判断、在取舍。那么如果我们不打破这样有和无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认知广大的法性，永远我们会在羁绊在这样一种有和无的概念当中。但是呢，我们就说落在有和无的概念当中，恰恰就是轮回的因。不管怎么样一种修持，如果不打破这样一种实质的话，就完全没办法认知法性的。所以一定要把这样一种有和无这样一种概念彻底打破。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通过五识再加一个意识，然后认知之后呢，除了五观的说，所有的知识我全部都已经了知了，所有的知识尽在我的认识之中。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所有的认知就是有和无二者，就和是和非的二者，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认知了。但是在佛菩萨的眼中，在殊胜理论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有和无是对立的啊，完全是对立的。那么对立的方面是分别心在执取，根本还不是打破分别心的这个法性。所以如果我们呢落在有和无当中呢，也许呢通过这样的有啊，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善趣啊，或者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善业等等。通过这个无呢，暂时可以消灭一切的这个就是说一部分的执着。但是不管怎么样，仍然是落在系统当中的缘故呢，要想彻底的从大乘道当中获得解脱的话，还是非常困难的。把那些没有出现在自己心中的道理归结成无和不存在的概念当中啊，比如说离啊，就是说离系啊，就超越了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呢，他都是说这个是不可能有的啊，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跟诸位大师说，这个无疑是万祸之根，所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的来源，就是把自己没有认知的东西、不了知的东西全部归结成无和不存在，然后自己的认知当中呢，不管是空性也好，还是说是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也好，都是在六识的操纵当中，然后认为这个是啊，就是说是有道理，或者说自己全部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所知了。如果这样认知下去的话，没办法真正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第五个小课段，觉着离系大空性时，不遮惑显现，以世俗和圣意地观察，将有三过失故。那么在觉着离系空性的时候呢，如果不遮惑显现的话，从世俗地的侧面观察和从圣意地的方面观察，都将有三种过失。那么这个世俗地有三种过失，圣意地当中啊可以安立三种过失。世俗地中承许不破显现的三大太过，那么就是说世俗地当中如果承许不破显现呢，有三大太过。那么这个前提我们要知道，这个前提是抉择离系大空性的时候，不是说在观待众生的分别心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在观待众生分别心的时候呢，可以暂时分开二地，但是呢这样一种分开的世俗地它也是无自性的。但是这个方面我们说前提已经界定在抉择离系大空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高度当中，我们如果在抉择离系空性的时候，如果不破显现的话，那么从世俗地方面有三个过失，从圣意地方面也有三个过失。说首先呢，世俗地当中程序不破显现，三大害过，以用处不对。现在是抉择圣意地的时候，不必要对明念地分析，不应说东打西。那么这个就是用处不对。那么为什么用处不对呢？现在我们的前提是在抉择圣意地，而且是在抉择离系的空性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再说了这个分二地，然后明念地当中的这样一种显现法不破除，而且还说呢，这些明念地的显现法通过明念理论可以证成。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说从整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虽然说这样明念地的法通过明念地的理论可以证成，通过世俗理论可以证成，但是现在我们在观察的是圣意地，我们在觉得圣意地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说通过明念地的理论可以证成了，可以通过明念地的证成呢啊，就是说显示。啊，这个显现法是存在的，所以说呢，说东答西这个问题呢，就是用处不对方面啊，有这样一种过失。如果是觉得圣意地，那么就用圣意理论观察一些万法，在觉得圣意地的时候，就不应该说用明念理论在观察而存在，这方面就不对。所以说，第一个过失呢是用处不对，第二个过失呢是没有必要，说是显现法依然存在，只是显现上没有一个他法，这像说人头上没有牛角一样，道理显然，不必要费力分析。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宣讲显现法是依然存在的，在觉得圣意地的时候呢，显现法依然存在，只是显现法上没有一个他法，这个他法就是实有， 那这个踏法就是实有。所以说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显现显现不空，显现上面的实有空。那么所以说显现法是依然存在的，只不过呢在显现之上没有一个其他的法存在，这个其他法就是实有的法，所以它破的是破实有。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问题呢，不需要去分析，不需要费力的分析，因为人人都很容易懂。就比如说人头上面没有牛角一样，我们说人头依然存在，只不过人头上面没有牛角。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大家一看就看得到，或者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智力的人都能够分析得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道理是非常显然的，而不是像就是说龙树菩萨的论点当中或者佛经当中讲，如果你要抉择显现的空性，或者如果要抉择现空无二，那是非常一种这个稀奇的，就一般的众生很难以通达的一个事情。又在显现的同时无自性，无自性的同时有显现，现空无二的观点非常稀有。但是如果就是说显现依然存在，只不过上面没有一个他法的话，就像人头上没有牛角一样，这个道理是非常显然的。就像经常当中没有人一样，平时当中没有水一样。那么像这样的问题怎么能成为稀有呢？不可能说是很多大德就是说花费很大的时间呢学习这样的空性，然后为了证悟空性的缘故呢要精进的持戒，然后呢要开始闻思修行，要积累很多资粮，最后证悟了个这个空。那么实际上这种空性根本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分析，也不需要积累很多质量啊去证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没有必要的。在四书记当中呢，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呢，就讲自与相违。第三个故事呢，就讲到了是这个自具相违。那自具相违呢，就是讲到一面说显现已显现不空，不空即承认实有；一方一面又说离所破在二谛中都不存在，显然自具相违。这个也是四书谛当中给他发的故事。那么就是一种字和句呢前后相违了。为什么相违呢？一面说显现已显现不空，因为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显现已显现不空，显现已实有空，或者说瓶子与瓶子不空，瓶子与上面的实有空。就是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在这种说的时候呢，显现与显现不空，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第一个显现与显现不空的时候呢，如果显现与显现的本身不空，所谓的不空就是程序实有的意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显现是实有的。那么一方面说这个就是说显现是实有的，一面又说离所破在二谛当中都不存在。那么这个地方离所破是什么意思？这个方面离所破恰恰就是实有，它就是说显现与显现不空，显现与实有空。那么就是一方面说这个显现法呢它是不空的，如果不空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实有。那么在这种实有当中，一方面又是说离所破就是说这个离所破就圣贤理论所遮破的实有法，不要说在圣理当中，即便在世俗理当中，这个所谓的实有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只是众生一种妄执而已，认为这个显现法是实有的，这个呢圣贤当中不存在，在明眼力当中都不可能有它的自信存在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对方安立的观点，所谓的离所破，所谓的实有呢，是二谛当中不存在的法。所以说前面说呢，就是说不空二谛当中都有这个显现，显现不空呢，就二谛当中都存在的，它是不空的法，不空的法就是实有的法然后呢，马上又说离所破二谛当中不存在。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自具相违了就是世俗谛当中呢没办法这样承许。圣义地中承许不破显现也有三大过失，那么前面是从世俗地的侧面来安立的三大太过，那么后面呢是从圣义地当中如果承许不破显现的话还是有三大过失。以前后矛盾，既然说显现与显现不空等于承认显现自相实有，又说离所破在圣义地中不存在，前后矛盾。那么这个圣义当中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个圣义理论观察之下对方也承许了引用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分二谛加圣义鉴别。所以说呢，一方面说呢显现显现不空，那么对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显现法不要说是在明眼谛当中即便在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都不空的。所以说呢，所谓的显现呢是二谛存在的法，那么所谓的实有的是二谛当中都空的法，都没有的法。所以说他们有这样一种程序，有这样程序的时候呢就安立前后矛盾。一方面说呢，显现与显现不空等于承认显现自相实有了，因为它的显现不空的缘故，那显现在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也不空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等于承许显现自相实有，就是说离所破在圣义地中不存在，前后矛盾这个方面和前面的这个第三个呢稍微有点相似，只不过前面是从世俗地站在世俗地的侧面，那么这个方面呢在从圣义地的侧面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呢离所破在圣义地当中不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是前后矛盾的。而自取相违自己承许无遮空性，又承许显现不空，显现上实有空，这样间接有了承认的法，成了非遮他空见， 和自己程序的无责制空间相违。那么这个就是从意义上面的一种秩序相违。那么意义上面呢，自己是程序手持应承派的这样一种宗派，那么自己是程序无责空性的，然后指出了无责和非责。无责呢主要是就是一种观察自空的一种问题啊，观察自空就是说在遮破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无的方式来遮破啊，通过无的方式来遮破是叫无遮。那么就是说观察的时候，比如说通过自空理论，一切万法显现了本身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它这个无自性从这个方面来遮破的。那么非遮呢就是从不是的方面来遮破的啊，不是什么什么法啊，比如说如来藏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细论，他如来藏本身不是空的，那么它上面的法才空。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无遮呢主要是程序自空啊，主要是自空的时候所引用的理论，非遮呢是主要是引发程序的建立了他空间。那么自己程序自己的宗派呢是一种无遮空性啊，所手持的是一种无遮空性的自宗。但是呢在讲的时候呢，就程序显现以显现不空，显现上面的实有空，所以说呢就显现不空它本身已经保留了，然后上面的这个实有空掉了，实际上呢这样间接有了承认的法，就是把实有空掉之后呢，显现法就是说从正面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说从这个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成了非遮他空见啊，完全成了他空见，就是说他自己不空，他上面的这个另外一个实有法空，很明显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成了他空见了。所以说呢，和自己程序的无遮自空见相违。那么就是说，自己一方面安立要安立自空，要安立这个龙树菩萨的自宗，要安立应承派的见解，但是呢，在程序的时候呢，最后说显现法本身不空，显现法方面的这个实有空，这个就完全比较明显的是一种他空的一种理论，他空的一种观察的方式。但是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还说觉量派的观点啊，说他空中的观点不是真正的就是说是佛教的观点，最多和唯识中相同等。那有的时候更不客气的时候说是完全是个外道见，那么就是落在了长边当中，就是这样的。但是自己在管理自中的时候呢，他就说显现不空，显现实有空，显现本身是存在的，但是上面的实有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从这个都是程序他空方面完全一致。还有一个问题不相同的，觉量派他完全是从他空的体系来讲的，他没有程序自己自空，所以说他在没有程序自己自空的时候呢，当然就如来藏自性不空，他上面的课程空，这个是通过这个四象现象二谛的分析的时候很硬理。那现在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宗派是程序这个自空中，但是在就是说程序自空中的时候使用他空理论，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更加不合道理了。咳咳，也就是说呢有一个自取相违的这样一种过失。三，一空性也不能产生世俗显现。那么空性不能产生世俗显现的意思是怎么样呢？首先介绍一下。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在这个觉得空性的时候呢，可以通过世俗，可以通过显现作为方便，然后呢得到空性的这样一种证件。那么一方面呢，可以从空性当中产生万法。那么空性当中产生万法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以空性本身作为人取啊，作为人生因，然后通过空性而产生。就是说在空性当中缘起可以显现的意思，在空性当中才可以聚集缘起。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就是讲以空性产生世俗显现，显现本身显现的当下没有舍弃显现的同时啊，自性是空的。那么在空性当中可以有缘起，在空性当中才可以显现万法。所以说在传统的说法当中呢，也有说通过空性来产生世俗显现的这种说法，就是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安立缘起。如果我们按理缘起，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显现和一个实有的空性都没办法缘起，只有在显现本身无自性和空性本身无自性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缘起。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显现是实有的，那么如果是因缘是实有的话，它是实有的法不可以变化，如果是实有的法无法变化，没有办法变化的话，怎么可能说聚集的缘起之后显现，比如说种子生芽。那么如果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本来是实有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在聚集了这个土壤阳光水分等等的情况下，然后种子开始生芽。那么就是说通过种子生芽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呢，我们说明就可以说明呢哪一种因缘都无自性。那么就是说显现法的本身无自性，它空性的缘故呢才可以在这个空性当中，在无自性当中才可以缘起，才可以合。如果就是说它的这种显现法本身是实有的，种子是实有的，然后土壤等都是实有的，如果每一个法都是实有的话，那么怎么可以说缘起合之后然后就可以就是说生芽呢？这个完全不可能事情。所以如果显现法本身实有的，不可能缘起。那么如果我们再反过来说，如果空性实有能不能缘起呢？如果空性实有，那么就说明空性本身是实有的法，不能够变化了，不能够变化，所以说也不能够从无到有。那么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样一种无，或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空性也好，或者这个无也好，本身无自性的它是可以聚集因缘而转变， 它可以从无到有，或者从有到无。那么就是说，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是说明在无自性当中啊，显现也无自性，空性也无自性，两个都无自性的时候呢，哦，才可以说在空性当中显现万法，或在从无当中显现万法。因为这个无本来不是实有的，如果这个无是实有的话，那永远不可能从无到有的转变。所以说我们说在空性当中显现，那么这个空性本身也必须要是离四边的空性，必须要离四边的空性当中才能够有缘起。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本身呢，也它自己也要离四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哦，实际上我们就知道显现和空性二者之间互相含摄、互相圆融，就是因为二者平等都是离四边的缘故。显现本身啊，在显现的当下啊，无有自性离四边的空性，空性当下啊离四边，所以才可能有缘起的显现。如果就在这个里面，乃至于有一个有边或者无边的存在，都是没办法真正的缘起的啊，没办法就是说从显现当中了知空性，从空性当中产生万法的显现。这方面就是说空性啊产生世俗显现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原因。那么下面呢，就是以这个做过失啊，以空性不能产生世俗万法，因为你所承许的空显现的实有空，在二谛中都不存在，而不空的显现在二谛中都存在。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实有空，永远不可能产生二谛中实有的显现。那么对方所承许的空是什么呢？是实有空。那么这种实有空呢，实际上这个实有本身呢，啊，就是显现的实有啊，就是说显现它的显现法，它的这个上面的实有。那么这个实有呢，这个空性呢，是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法。那么实有本身呢，就是说我们所执着的要破除的实有法本身，不要说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圣意当中、明意当中没有的法，这个实有法前面观察，这个是完全是由于众生的实执妄执而产生的，所以说这样实有法是二谛当中不存在的。那么即便是我们觉知了这个实有的这个二谛当中不存在的这个实有的空性，那么觉知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空的二谛当中不存在啊，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空性呢，二谛都不存在，而不空的显现呢，在二谛当中存在。那么现在呢，就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概念，那么出现了什么样一种问题呢？就是说二者之间是分开的，二谛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实有的空呢，是二谛都不存在的法，那么就是显现呢，不空的显现，二谛当中都存在的法，所以说二者之间是完全别别他体的法，是分开的法。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说在空性当中缘起了，它就应该变成由此生彼啊，由此生彼。但是呢，就是说一个二谛当中根本不存在的实有空，怎么可能产生一个二谛当中实有的显现呢？缘起当中啊，就是空性当中缘起的这个问题是永远安立不了的。所以说如果要真正安立，就是空性当中缘起的话，就是在无自性的当下，它积累啊它的因缘和合之后呢，才会有它的世俗显现。那么世俗显现因为是和合因缘和合的缘故呢，自己无自性没有离开空性的时候呢，就啊它就说一种有显现的法，没有离开这个显现呢，就是有空性。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通过显现为方便能够得到空性，以空性为方便呢可以显现万法，这方面都可以啊、这样安立的。但是如果就是说把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空安立成二谛当中不存在的法，显现法在二谛当中都是有存在的话，二者之间就不可能说有一种依靠空性显现万法的啊、显现这个世俗万法的，没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了。那么啊，前面是第一种观察的方法，那么下面是第二个观察的方式。如经云，万法如芭蕉，空无实体，以此推理一切显现法连极微尘许也不存在之故。那么第二种推理的方式呢，就借用校正啊，借用佛经当中所说的万法，这个万法实际上是指一切轮业的这个法，一切轮业的法都称之此处的万法，所有法的意思。那么一切法都犹如芭蕉一样，不观察的时候似乎坚实，一观察的时候呢空无实体啊，这个就是佛经当中啊直接诠释的意思。那么就是跟随这个校正呢，通过推理可以了知一切的显现法连极微尘许也不存在的这个道理。以圣意理论观察会发现，一切显现法都如同经中所说如芭蕉树那样空无实体，譬如花神不观察时似乎是有，但如果从粗大逐渐分解到细微，最后连无分微尘也不存在，其皆空无自体。那么如果我们运用啊使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所有的显现法在我们自己心前所显现的所有的法都如同经中所说的一样，有芭蕉树那样空无实体。那么一切的显现法在不观察的时候，不以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似乎是存在的，然后呢再起作用。但是呢，如果一旦使用圣意理论在观察它的自性的时候，观察它的本体，观察它的实相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一个空无啊所有的这样一种结论。就像芭蕉树，那么如果我们没观察芭蕉树的时候呢，湿漉漉的，而且还有说是很圆啊，就是很光滑， 如果单单看它的表面呢，我们就认为啊，这个芭蕉树肯定是坚实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芭蕉树的这个皮一层一层的剥啊，一层一层的往外往里面剥的时候呢，即便剥到最后都根本找不到一个坚实的东西。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芭蕉树，如果你不观察，似乎坚实；一观察之后呢，根本没有丝毫的实体存在。一些万法也是这样的，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在起作用，似乎在就是说好像更坚实的。但如果一旦使用生理的观察的时候，全部都是空性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本体存在，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比喻呢，比如花绳，花色的绳子，那么在不观察的时候似乎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绳子来打结，然后来捆东西，来干活等等。但是呢，如果我们对这个绳子一观察的时候呢，啊，就可以从粗大分解到细微。我们说这根绳子，哦，这根绳子也是它是通过很多，就是说很多股小绳子组成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粗大的绳子，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粗大的概念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粗大的绳子的概念呢，是很多小绳子组在一起，最后我们就要认定啊，这个是个粗绳。那么就是说，把这样粗大分解的细微的时候呢，这个粗大的概念就没有了。那么如果我们如果再把每一股小的绳子一分的时候呢，哦，它是一根一根的线。一根一根的线组成的，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细绳子分成一根一根线的时候呢，所谓这个细绳的概念就没有了。那么如果我们再把一根一根的线分析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线的这个一根很细的线的这个概念啊，也是一种就是说更细的线组成的。再分析的时候就哦，它是很多微尘组成的。再把这个微尘观察的时候呢，最后就变成空无自性，就是说空无自性。我们在不过分析的时候呢，啊，这是一个很粗的绳子。但是如果我们是要使用生理理论把它做究竟观察的时候呢，最后除了啊就是空无所有之外呢，根本没有所谓的粗大的绳子的概念啊。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接触万法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追求万法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智慧非常的粗大的话，很粗猛的话，根本发现不了它的实相。但是如果我们借用了佛菩萨的理论啊，对于我们所执着的啊，就是说是所这个追求的一些万法做细微观察，我们会知道哦，我们所追求的万法本身完全都是无自性。那么对于观察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法到微尘之间呢，后面要用尼格多因啊，在讲轮廓的时候要详细分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做观察。因此所谓不空或者不能遮破之法，在所知法的范畴中连极微程序也不存在，万法应当觉者为如兔角石女儿一般本空离根。所以说呢，所谓不空存在的法，或就是说通过生理理论不能遮止的法，那么在所知法的范畴当中一个都没有啊，不要说很大的法，连极微程序根本都是不存在的。一些万法在显现的当下本空离根。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离多因等把粗大到细微观察呢，主要是要发现它本身的实相。那么我平时所认知的和真正它的自相是实际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就通过这样生理理论一个一个遮破一个观察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就和它的实相慢慢慢的接近。至少在观察究竟的那一刹那呢，我们内心当中的知见呢，我们不说是修正，就是说对这个一些万法它本来是离析的这样一种知见可以树立起来。至于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现证这样一种万法之心，要看你在得到证见之后啊，你不去不去这个真实去串习啊，你去不去实修它。那么如果得到证见之后呢，只是一种认知而已，就好像在地图当中找到了我的目标，但是你根本不走的话，你还是达不到啊，没办法到达目标。所以说现在我们觉得见的话，主要是要通过眼睛或者通过智慧找到了一个啊修行之处、去处之处。那么如果就是说得了见之后还是在这儿，就是说是这个不修持的话啊，不去安住的话，仍然还是对自己调伏烦恼方面没有大的作用。所以说所谓的所知法呢啊，所有所知法就是可以含摄在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当中。有为和无为可以包括一切的所知。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在这个所知法当中，如果承认有一个不空的法呢，通过这个离多因的真理观察的时候呢，一个都没办法真正的这个安立。所以所有的法，我们能够执着的所有的法，即便我们在执着的时候呢，也是一种虚妄的执着。所以如果在佛菩萨眼中看的是很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说就好像大人看小孩做游戏一样，把这些假的东西全部当成真实的在执着啊，但是真实的再就是说是进行这个安利进行破例，得到了好高兴，然后就失去了很悲伤。但是如果一个大人看到的时候，这些都是一种朴实的自信，哪里有一个什么可以执着的东西。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修道，即便是我们已经穿上袈裟在这个地方修道，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觉得万法的时候呢，仍然还是通过实有的方式在执着。我们得到的时候非常高兴，失去的时候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悲伤，或者就是说别人赞叹我的是很高兴，别人诋毁我的是很悲伤。如果这样的时候，佛菩萨看来相当于或者甚至于比这个小孩做游戏还要可笑。 而仍然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制作方式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制作方式都是非常幼稚的。就说现在呢，我们要知道以前的这样制作的方法，动不动就升起很大的这个欢喜，动不动就升起很大的忧伤，这完全是没有了知实相，没了知实相一种非常错误的一种荒唐的做法。至少我们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啊，至于能不能证悟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不认知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那么如果我们在实质的路上一直走下去，那没有什么好结果，还是仍然轮回，仍然就是说是最后啊，从天道返回到地狱道，从地狱道又返回到这个旁生道，还是这样仍然流转轮回。那么如果我们一旦认识了实相之后呢，从知见上也破，然后再去做修行，那么最后呢就会达到这个就是安住在实相当中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对于一切所知万法呢，都要通过这样非常啊，就是说尖锐的中观正理，再在的观察获得一个正见。那么就是最后在修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安住正念当中就够了，安住正念当中泯灭自己的执着啊，泯灭自己的执着。所以说呢，一旦自己的执着泯灭到最细，或者在没有存在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证悟空性啊。这种证悟空性是很多佛菩萨已经证悟了，证悟之后呢很慈悲的把这个方法告诉了我们。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有心的话啊，如果我们真正有心，现在我们如果真正要对自己负责的话，那么就应该跟随这样道，好好的抉择，抉择完之后呢，好好安住，好好的串习啊，这个方面就才对得起佛菩萨给我们宣讲这样殊胜的教养。所以说一切万法实际上呢，有如兔角石月一样，本空一根。兔角石月只是个概念，没有实体，那乃至于在四处地当中呢都没有实体，只是个概念而已，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啊。兔子头上本来没有角，所以说这个兔角呢本身是一个概念。石女儿呢就是石女本来没有儿女的，所以说这个石女儿呢也是一个概念而已了。那么我们要对一切显现万法的最后的认知，就要达到犹如兔角石女儿一样本空离根，只是一个概念而已。那么除了这个概念的所依之外，哪里还有一个什么法呢？没有任何的法存在。那么这个如果跟随根本慧见的观察的时候呢，确实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就像石女儿和兔角一样。但现在我们都把这些法全部称之为真实的，这方面就是一种颠倒的观念，必须要彻底打破的。入中论云：色肉观察此诸法，离真实性不可得。入中论当中讲，如果通过声音理论观察一些显现法的时候呢，除了得到真实意之外呢，根本得不到其他的这种显现。又云：如石女儿自性空，真实世间俱非有。就好像石女儿一样，一些万法都是自性空的，在真实在声音理当中没有，在世间当中也没有。所以说呢中观应忍把它破的时候呢，根本不加鉴别，根本不分二地，对一切的显现的法平等遮普平等的遮除，平等的遮除，所以要最后就得到根本没有二地概念的一切万法本空离根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呢，这个石女儿在真实一当生意当中没有，在世地当中也没有，就像这个石女儿一样，一切万法的自性空呢就是一切万法的显现呢，与在生死一生意当中和灭当中都是不存在的。定解宝灯论云：若问仅是空性言，则当承认无遮见。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从圣者的根本慧见来讲，没有无遮和非遮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无遮也好，非遮也好，都是分别念安立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分别念来观察诸法的时候呢，或者你通过无遮见来观察，或者你通过非遮见来观察，实际上你不管是通过无遮见和非遮见，都是分别性的观察，都是分别性的运用。所以说呢，如果在圣意当中，在菩萨根本慧见当中，不存在所谓的无遮非遮，不存在所谓的自空他空，不存在所谓的显现和空性，也不存在所谓的世俗和圣人。但是如果是在明眼力当中，如果要思维空性的话，这个他们讲若问仅思，如果我们要通过分别心来思维空性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就应该承许无遮见。因为无遮见可以得到万法自性空的观点，通过非遮见是得不到一切万法自性空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就是说升起空性见的话，那么必须要承许无遮自空的正见。二地之中皆无声，于说无遮有何意义？那么观察的时候，在圣意地和世俗地当中呢，都是无声的本体，都是无声的法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承许无遮有什么怀疑呢？我们承许无遮自空见没有丝毫怀疑。那么要承许无遮见的时候呢，就是承许显现法本身它是空性的，它并不引出其他的承许。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抉择空性的时候呢，应该二地当中抉择都是无自性的法一切万法连即微尘许都是非不存在。实际上一切万法连即微尘许都不存在呢，说明我们的分别心不能够圆它。那么如果这样用显现法有即微尘许的存在，我们的分别心就能抓住它就能够圆它就能执着它，然后通过这样一点点执着就引发很大的痛苦。但如果现在观察的时候，一切有显现万法连即微尘许都没有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就自然寂灭了。那我们的心没有执着的对象，那么自然就寂灭，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告诉我们的道理，一方面是从正义方面告诉，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修道的道理，怎么样就是说是真正的安住这个这个正行的修法。如果我们要真正安住正行修法，那是连什么法都不能执着的，乃至于说我要修法了，这种念头在上座之前都要遮止啊，都不要有一个我要修法的念头。那么在修法的时候，我安住了什么什么了？这个方面呢，就是暂时也许可以，但是在真正修正行见的时候，啊，连这样一种希望都是要逐渐泯灭的，都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执着。乃至于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像大者在证悟的时候呢，产生的很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强烈的体验的时候，他的上师会告诉他，你不要执着，这个境界不是好也不是坏。啊，确实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产生的很强烈的体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体验。但是所谓的这个很好的体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分别。如果你没有认知它，就掉进了陷阱。所以说，这个是两来自于在产生很强烈的角色的时候，啊，在这个认知这样一种这个法性的时候，这个时候都不能有一个好和坏的执着。是确实哪里一个好和坏呢？好和坏就是我们的分别，好和坏是对立的。法性当中没有这个对立的法，我们认为有一个好的法，那就肯定有一个坏的法。所以说，当就是即便是在了知的，或者在有的时候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有了一种觉受，哎，好像觉得认知的空性了，这个方要注意。那么就是，即便是所认知的这种觉受本身，如果我们去执着它的话，我们的心去抓住它的话，这个都是一种企图，根本不是真正一种认知的法性。啊，从中观的方面观察的时候，全部都要这样去认知，要去观察。修行的时候，要通过这样一种思路引导，然后去逐渐去熄灭，啊，逐渐去熄灭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我们不要希望啊，在修禅定的时候出现一个光。出现一个佛菩萨，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修成了。这个方面我们真正的通过这样证件来观察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一种希望，我希望得到什么。那么如果我在修法的时候没有获得什么，没看到光，或者没有产生什么觉受，我们觉得很失望，不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说，从修法的本身来讲就已经错误了，已经错误。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修法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在定界宝中最后一讲，没有见到什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了最殊胜的。所以说，你不要想得到什么，也不要想在修法的时候见到什么。如果见的话，本身这种分别心在驱使在修道，起点你错误之后呢，你啊所有的修法基本上都是入歧途。所以说啊，前面我们再这个宣讲了，真正的修法修空性，它是往内寂灭，它是在寂灭一层次的分别，而不是在增加分别。以前呢，我们在没学道之前呢，我们对于世间八法在增加分别，修道之后呢，就开始增加分别，就是说我要获得这个感受，啊，我要证悟这种空性，我要获得一个佛果。只不过就是前面所讲的，只不过是执着的方式变了。以前是执着一个似乎不好的东西，现在执着一个似乎好的东西，但是从执着的方面讲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所以真正如果你要安住在空性当中要修道的话，就不能执着，啊，一层一层的寂灭分别心，而不是一层一层在增加分别心。不要因为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了不起的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像那样修习自空呢，它确实有这个非常好的一方面，就是熄灭戏论啊，让我们熄灭种种执着，这种心来自于对这样一种修法当中的体会啊，光明的体会啊等等，这方面的执着都不能产生。一产生之后呢，都没有办法安住在真正道当中。啊，第三个啊方面的理论呢，就是讲圣意理论，不论啊不破显现法，则非中观自空派之观点故。那么如果通过圣意理论，不破显现法本身呢，就不是啊自观中观了啊，就不是这个真正的中观自空派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破显现法本身。哦，下面首先呢是驳斥不合理的这个争辩，有事中或者具怀疑者，不能接受显现为所破的观点，他们以教理进行争辩，所举的教证和理证为，那么就是说有些有事中也好，或者说对于这样一种破显现法的这个中派有怀疑的人呢，不能够接受显现是所破的这个这个个人呢，或者就是说这些这个修行者的话，他们认为显现法不能破，而且举了很多教证，有很多理证的进行争辩。那么下面就首先讲对方的观点，然后一一进行破斥。首先对方所讲的第一个教证，一入中论知识中引经云，世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世间说有者我亦说有，世间说无者我亦说无。那么入中论知识当中，月生论是引用这个经典，这个经典叫三律易经啊，三种律义啊，三种戒律就是三律易经。那么在这个三律易经当中是这样讲到的，世间和我争，这个我就像佛的意思，那么世间和佛争论，然后呢佛说我不和世间争论，世间说有的我就承许有，世间说无的我就说没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比如说世间如果说哦这样一种三是存在的，那么佛陀如果跟随世俗地呢，就也承认这个三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世间说啊这样一种这个十女儿是没有的，那么佛也跟随这个观点说啊十女儿是没有的。 因为那个世间当中的这个显现法必定是有其他自己的业力所形成的。佛陀出现在世间是干什么的？引导他们。所以说呢，世间当中所有的法，佛陀叫程序，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慢慢引导他们去向圣地的。那么如果就是说世界上就大家都共许有的法，或者在无患六根面前所安立的法，如果佛陀说没有的话，那么他就没办法接受佛的教言了。虽然就是说世间和佛开始有很多争论，但是佛陀不和世间争论，对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不破显现的明显教证，不破显现啊，佛陀都讲了，就是世间说有我就说有，世间说无我就说无，所以这个显现法是世间说有的，怎么可能破掉呢？他就觉得这个是不破显现的第一个教证。第二呢，中论云，若不依属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讲，如果不依靠世俗地，那么就得不到第一义啊，第一义就是圣义地的意思，圣义就是第一义，所以说有的时候翻译成第一义地，有的时候翻译成圣义地，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意义。那么如果你不依靠世俗地的话，就得不到圣义地，那么如果你得不到圣义地，就得不到涅槃。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讲这样一种显现法不破啊，因为你不依靠世俗地就不得第一义的缘故。那么如果你把显现法破掉了，你把显现法破掉了，那么就是没办法依靠世俗地，没有依靠世俗地就得不到第一义了，最后就得不到涅槃的意思。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在观察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如果我们在通过分别心来观察啊诸法的这个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显现和空性平等存在，有显现的时候肯定有空性，你成就空性的时候肯定要成就显现，因为二者是无二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显现和空性是观带的缘故，所以说你没有观带显现啊，你没有它的空性，你不观带空性也没它的显现。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承认的时候呢，显现和空性平等要承认，如果要打破的时候呢，显现和空性平等打破。没有任何一个师父说只程序显现不程序空性，或者说只程序空性不程序显现的法，根本没有的。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在觉得见的时候，我们在觉得现空无二，如果在我们分别心面前安立的啊，我们说空性，我们在安立空性的时候呢，肯定这个空性是显现本身的空性，所以说显现空性平等要承认的。世俗地当中显现存在，生意当中有空性的程序，这方面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啊，两种方面的观点都要程序。那么如果我们跟随根本慧定，或者说菩萨的根本慧定当中讲，你显现和空性的概念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要程序最究竟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你不程序显现，那你就不要程序空性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承认的时候都承认，不承认的时候同等泯灭啊，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我们依靠世俗地得到第一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两个都承认，那么最后得涅槃的时候呢，那么两个概念都要泯灭的。那么这个根本慧定的时候两个都不承认，或者就是说中观应承派它的究竟之当中，显现也不承认，空性也不承认，显现离识边，空性认得离识边，而且平等离析，而且这个就是一种比较深层次的现空双运的显现和空性平等无二的离析，没有哪一个就是说我着重要抓住的，哪一个是要刻意要抛弃的，真正按住根本慧定的时候呢，这是平等离析的。那么如果在观待正见的时候呢，要程序显现，那叫程序空性，如果程序空性就要程序显现啊，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含义。那么真正的破是在后面啊。第三个教旨，日多论云，若是无若是与汝无妨害，当待世间而破之。如可先与世间争，后有利者，当依。若是与汝，这个汝字就是讲唯识宗。那么这个是正在和唯识宗的辩论当中。那么唯识宗他就是说，在修道的时候呢，打破这样一种对世间的执着。所以说呢，在观待世间的时候呢，也要对于这个世间的显现法本身去观察去破除。那么又甚至是说呢，如果世间对你为之中在修法的时候没有什么妨害，但是呢你还要观待世间而破此的话啊，就是说他们本身对你是没有什么妨害的，但是你认为你要修心，你要修万法的缘故呢，你要破此这个法。那么在破此的法的时候，当待世间而破此，当待世间而破此的意思就是说，当世间人安住世俗地的时候，你就以世俗地安住世俗地的时候去说这样一种世俗法不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先与世间争，你先和世间争论，看谁就是说有力量，后有力者我当依。那么如果你有力量呢，我就跟随你。那么就是说在灭地当中，在世俗地当中，这个世俗法都不存在。那么如果你和世间辩论，世间赢了世间在就是说观现身的面前，在观以世间为正量的时候，说这个显现法不可破，那么我就跟随世间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是这样的。那么对方引用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世间是不可破的，因为你和世间辩论，你观待世俗地，你站在世俗地的角度，你说世俗不存在的话，这个肯定没办法世间人辩。你再说没有的话，他限量见到的一，所以限量见到这些法呢，所以说注定要失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世间显现这些法呢，根本破不了的没办法破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他想要成立不破显现的一个教证。是入般若波罗蜜多论云，若为限量等相违，非为仅不观察有，此处我非遮止也。 那么入波的波罗蜜论论呢，这个是月城论师所造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窍诀论，有的时候呢就在中观专论当中翻译成入慧论啊，波罗波罗蜜多呢是慧智慧的意思，入慧论。那么这个入慧论呢，就是讲这个修啊，讲到了这个修持空性的窍诀啊，怎么样修持一切万法空性的窍诀，在这个论理当中呢讲了很多。那么若为世间啊，若为现量等相位，这个是他宗啊，第一句话是他宗。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破显现的话，若为就对方说，如果你破显现的话，那么和现量等相位。那么就限量见万法，比量较量等等都相违了，所以说如果你程序破显现呢，有限量等相违的过失，非违，非违后面是月城论师的回答。那不相违，为什么不相违呢？仅不观察有，此数我非遮止也。单单不观察而有的这个限量等法，我不遮止啊，这个方面我不破除。所以他以这个校正说，你看月城论师又说不破显现啊，你说破显现和这个地方矛盾了啊。月城说非违，仅不观察有啊，不观察而有的这些法呢，我不是遮止的。以这个校正呢成立说不破显现。第五，显居论云，如欲求水，先须水气，无疑先要成雪，如安度之世俗。答不一讲，如果我们要得到水的话，首先要准备好一个水气。同样道理呢，我们要去个圣意地呢，必须首先要成雪安度的世俗。那必须首先要成雪安度的世俗，以这个世俗作为水气，然后呢才能够胜纳圣意地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水。所以说如果你要去入圣地当中呢，先要程序如安住的世俗，那么就世俗地怎么安住，你就要怎么样程序。所以他意思说，你看这个地方月城论师也讲了，那么无疑先要程序如安住的世俗，你说要破显现，这个方面说安住的世俗不能破，那这个方面他就认为呢，就是说是不能破显现。六，入行论云，见闻与觉知于此不遮除，于此处所遮者苦因之第十。今天不知道在入不消行智慧品当中讲，对于一切见闻觉知的法，比如说我们眼识所见到的法，耳根听到的法，还有我们的这个身等所觉知的法，于此不遮除。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不遮破的。那么此处所遮者，苦因之地是。那么这个地方所要遮除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痛苦的因，执着一切万法实有啊，执着一方万法地实的这样一种分明念，这种虚妄分别才是我们遮破的。所以说呢，显现法本身并不是此处所遮破，他用这个校正呢，说明显现不破。第七，第六八云，显现非为束缚，若单指则束缚，故当断除单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六八尊者，他在给那罗巴尊者啊，在他的弟子直指心性的时候，或者在跟他宣讲修法的窍诀的时候呢，就讲到显现非为束缚。那么这个显现法本身，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山河大地的显现呐、啊，或者我们的起心动念啊等等，这些显现法本身不是束缚你的一种因。那么什么是束缚你的因呢？若单指则束缚。那么你如果去执着它的时候呢，这个执着本身它会束缚你的心，故当断除单执。所以说你如果要解脱的话，你断除单执就够了，你不要去断你不要去管显现，显现法本身它是不会束缚你的。说从这方面讲，它就是引用这样一种修法的窍诀啊，引用这个修法的窍诀说，实际上呢这个不破显现的，因为显现法不是束缚我们的因的缘故啊，这方面呢引用这个教证。下面讲第八，玄真包括那么些在智慧品释中说，对于这些瑜伽士和平凡者前共同显现的诸法，有何可争辩的呢？答：并不是辩论这仅现诸法的有与无，因为没有任何破显现的中观派。他就说你们林迈海智中啊，莫不那么切在智慧品注释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这些瑜伽士和平凡者前共同显现的诸法，有什么可辩论的？因为都是共同承认的缘故啊。现在回答的时候就是说，并不是辩论这些仅仅显现的法本身有和没有，这方面就是说大家都见到的，所以说不是在它的显现法本身变得有没有。那么就是说因为没有任何破显现的中观宗，那么任何破显现的中观派都没有，不管应成派也好还是智虚派也好，反正呢就是说任何破显现的中观派都没有缘故。所以说呢，不管根本中观还是随时中观，对于显现法本身都不破持。他用了莫不那么去的这个校正，这方面呢是证持不破显现。那下面都要一个一个观察一个回答的。九，宝心论云，下面开始引用他空啊，开始引用第三转法轮的这个校正来进行观察不破显现。宝心论云，具有分离之体性，如来藏以克成空；无有分离之体性，藏以无上法不空。那么就是说，具有分离的体性，如来藏以克成空，这一句呢，主要是讲空如来藏。那么空如来藏就是讲克成和如来藏二者之间是可以分离的。克成它本身不是自性，所以说像这样克成是可以分离的自性的缘故，如来藏以克成，如来藏以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以克成空，这个就很典型的他空的这个讲法。无有分离之自性，藏以无上法不空，这两句呢是讲不空如来藏。那么不空如来藏就是讲无有分离的体性。 那么谁和谁不分离呢？无上法和如来藏本身，这个无上法就是讲佛的功德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上面本来具备一切啊佛功德法，没有分离的体性，它不是课程。所以说呢，藏以无上法不空，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说如来藏是以无上法不空的，二者是无二无别的。它就是说通过第三段的校正也可以证成不会显现。大涅槃经云：善男子，虽于空处多有所说，则不得名师之侯也。于此智人大众之中，真得名为大师之侯。师之侯者，不说一切法悉无常苦，无我不净，唯说如来常乐我净。那么就是说，什么是师之侯呢？首先说，虽于空处都有宣说。这个空处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有不同的解释方式。这个空处呢，有些地方解释就是讲空性的意思。啊，也对空性虽然多有宣说，不是师之侯。但有些地方就是说是他这个经文当中讲这个空处就是空旷处的意思啊，这并不是真正是空性的意思，就空旷处就是说你在空旷处，你在没有人的地方，你讲很多这个不是狮子口啊，就不是这个不是一个真正无谓的宣讲方式。那么什么是狮子口呢？于此智人大众之中，真的名为大狮子口。就是说你在空旷处一个人宣讲怎么法我已经证悟了，或者说是这个一切法的体现是这样，这个不叫真正狮子口，应该在很多有智慧的人当中，在大众当中，你这样能够真正的安利的话，这个就大师之后啊，这个方面是安利师之后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后面就讲师之后者，不说一切法悉无常苦，无我不净。那么就是说，真正的师之后呢，不说一切万法是无常的、痛苦的、无我的、不净的。那么什么是师之后呢？唯说如来常乐我净，就说如来的境界常乐我净，或者如来藏的自性常乐我净。这方面就是讲的是师之后。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如来常乐我净这个法，你宣讲这个，你不要宣讲空性，你宣讲他的这个。常乐我净这个是狮子吼的，所以说呢，这个不破显现的校正，他觉得这个常乐我净的显现不破，所以他就是这个方面也是从引用大涅槃经校正呢啊，认为不会显现。十定界宝灯论云：共同所见为明分，成立现机不能无第六品。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就说是这个定界宝灯第六品当中讲的共同所见，到底有没有共同所见？我为什么就观点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共同所见就是明分啊，这个就一种这个明分，这个明分实际上就是如来藏的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一种如来藏。那么既然它是共同所见，为什么众生见不到呢？这个如来藏是共同所见，但是因为众生有这个业惑的缘故，以业惑做遮障，所以说见不到。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法本身，它就是如来藏一种显现，如来藏一种幻现。所以说呢，这个佛陀最后呢，也是见到这个共同所见的名分如来藏。那么众生现在所见到这些法呢，也是如来藏一种显现。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共同所见就是名分如来藏，成立现机不能无。如果要成立一个显现的机的话，这个名分是绝对不能无的，所以说不能破显现啊。如果破的话，就成立现机不能无，它就这个意思。十法界有共同所见境啊，这个就讲如来藏。此处遮破显现分，怎么有共同所见境呢？那么十法界的众生啊，十法界的这样有情或者菩提迦罗，从佛来至于地狱道，像这样的话，十法界的有一个共同所见境啊，这个就是显现啊，这个就是这个显现分或者名分。那么如果把这个显现分遮破了，那么共同所见境不是就没有了吗？他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提出说不能破显现分。十一，倘若圣业理论的所破是显现分，岂非世俗地不重要而圣业地重要啊？就开始从理证啊，从理证上讲。那么前面着重于校正了啊，下面呢就是说是从着重理证方面观察。那么如果说圣业理论是破显现分的话，那么和林马亥的至尊说法相违。那么就是说林马亥的至尊是说世俗地和圣业地哪个重要呢？啊，林马亥说世俗地和圣业地同等重要。没有哪一个更重要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也不是说圣义地重要，也不是说空性重要，实际上就是世俗地和圣义地同等重要。那么这个这个观点呢，是鉴于定界宝论第五问题，二地何者可观要。那么圣义地和世俗地哪个是更观要的，哪个是最重要的？我不这么就说了，没有哪个更重要。如果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通过分别心来抉择二地的时候呢，同等重要。你没有世俗地的话，没办法抉择空性，所以说空性当中显现世俗地的法。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是在通过分别性观察的时候，就没有哪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平等重要。那么如果你要按照更多会定的话，那么二者的执着都要泯灭，也没有哪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不管你是从这个现在分别性位，还是菩萨入定位、菩萨初定位、八地位、佛位，这方面的二者都是双运的，所以没有哪一个就是说更重要的问题，只不过里面的这个清净的法和不清净的法它转变的问题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从你慢慢的这种说二体同等作用，没有一个圣义体重要而世俗体不重要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破了显现分，难道就不是说明这个显现分不重要，说这个显现分世俗体不重要而凸显了圣义体主要的问题呢？他就说这个方面，所以说不能破显现，他是从理证方面给我们啊，就是说是提出问题。 好，然后第二个理证，如果生意理论在二理中都获显现，请问与外道顺势派的见解有何差别呢？那么如果说是生意理论二理当中破显现啊，不是单单在世俗啊，不是单单在生意中破，而是连世俗地当的显都破掉了，那么好像从啊这个显现上面讲和顺势外道的见解没有差别了。那么顺势外道也是在世俗地当中根本不承认因果，不承认这样一种这个轮回，不承认一切的显现。那么现在呢，你通过生意理论把明眼力当中因果轮回显现全破掉了，那么就和顺势外道的观点没有差别了，所以说不能破显现，否则和顺势外道的观点相同的过失，他就这样讲。那么第三个啊，定解保证论与人外道太阳派啊，太阳派诸众离开显现观空等应能够断烦恼。前面和顺势外道相同呢，是从见解方面讲。你看啊，这个是在自觉当中说，请问与外道顺势派的见解有何差别呢？所以说这个地方呢，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破了显现的话，从见解方面和顺势外道一样。那么后面这一句定解保证论主要是啊，显现观空等在落在观空方面的。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破了显现，那你要破了显现呢，和这个外道太阳派这个观空性方面一样，就你说应神派，你如果通过生意理论破掉了显现，破掉了显现和这个破掉显现观空性的话，相当于和外道太阳派离开显现观空性一样的，就这样的。那么外道太阳派，那么这个太阳派是一种外道，那么他们是在修空性的时候离开显现，啊，抛开显现之后呢，直接观空，观一切都是空。那么就如果这个是正道的话。啊，如果就是说你们就是抛开显现然后观空是正道的话，那么外道太阳派诸众通过离开显现观空也应该能够断烦恼，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方面是通过观修空性，从修的方面讲要有过失，所以说不能破显现，否则和外道太阳派相同。下面是42，如果生意理论的所破是显现，则与缘起因相违，因为缘起因是一切显现法缘起生故之性空。他就说了，如果说通过生意理论要破显现，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所破是显现法的话，那么就和缘起因相和这个缘起因相违了。那么缘起因是怎么样的呢？一切显现法缘起生故自性空。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一切显现法是缘起而生的，落在显现方面，有显现的缘故呢，所以说是自性空的。那么如果你把显现破掉了，那么怎么样的就是缘起因，怎么样去安立这个缘起因？所以说，如果你把显现法本身破掉了，一切万法的没有显现的缘故，没办法缘起生，没办法缘起生呢，就没有自性空了。所以说呢，如果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你没办法使用缘起因呢，啊，觉得一切万法空性。他从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说明啊，从这个理证呢说明呢，不能够破显现，否则的话就和缘起因相违，就是这样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